正觉教团为平实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实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实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杂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于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于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菩萨阿弥陀佛，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的电视弘法节目。目前正在演述的是三圣菩提之学佛是义单元。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题目是八净法是否不民主呢？之所以会讨论这个主题，是因为有许多人认为时代在进步，男女平等，两性平权。为什么2500多年前佛陀所制定的八净法，在21世纪的今天，出家人仍然必须遵守这样的戒律呢？因此，就有某些现代女权运动人士大声疾呼：八净法非佛制，应该废除八净法的言论。然而，八净法真的不是佛所制定的吗？是不是应该随着时代的潮流而废除八净法呢？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世界潮流中的女性观，再来了解八净法的缘起与内容，最后再来探讨遵守八净法是否不民主而有违世界潮流呢？宇宙间之一切众生，虽然有智愚贤劣富贵贫贱的种种差异存在，但是就其性别，不外是男女两性而已。其中女性和每一个人的关系都至为密切，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，都是在母亲的襁褓中长大，没有了母亲，就没有生命的诞生。因此，母亲是一切生机的泉源。提到女性，中国和西洋对于女性的看法，各有见仁见智的不同见解。西洋把女人看作是圣洁的灵，高超的神。相反的，在中国社会中，女性往往被扭曲和丑化。譬如说，女性狠毒如蛇蝎美人，妖媚如狐狸精，凶恶如母夜叉、母老虎等，或者说女人是亡国的祸水等等。总之，在中国过去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，女人被视为不祥之物，在社会上和家庭里可说是毫无地位可言。然而，自古以来却也有不少的女性，无论是在能力、智慧各方面，不但不让须眉， 其中更不乏超越男性的巾帼女豪，却也是不争的事实。在佛法中，譬如小乘法中的比丘尼，同样可以证得阿罗汉果；在大乘法中，不管是修诸功德与智慧，或者自利利他的菩萨行，男女都是一样的。譬如《宝积经》中的庙会童女会、恒河上优婆夷会、《大集经》中的宝女品、《华严经》中的善财童子，所参访的善知识之中，不乏女性菩萨。譬如修舍优婆夷、慈行童女、狮子频身比丘尼等，《法华经》中的龙女、维摩诘经中的天女，乃至圣满经中的圣满夫人等，都展现出无与伦比的 慈悲与智慧，再在证明佛法中的实证，男女都是一样的。特别是在大乘法中的女性，都是从来就与男性平等的，因此也就没有必要特别去争取女权了。以上概略说明古今中外对女性的各种不同看法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八敬法。所谓八敬法，又名八重法、八尊重法、八尊师法、八境界、八尊敬法、八不可越法。记载于比丘尼的166条新忏悔戒之中，说明比丘尼要尊敬比丘。比丘尼有这八条戒涉及比丘，而比丘戒中也有十修戒涉及如何教戒比丘尼。这八条戒在上座部中广泛的被接受，认为这是比丘尼的根本戒，但是在大众部中则较不严格。戒律中虽有八敬法，但没有完整的八条，也不认为这是比丘尼应该遵守的根本戒。而八敬法的由来是起源于佛陀时代。根据巴利圣典的记载，佛陀成道以后的第五年，父亲净饭王过世，为了解决释迦族与居利族人之间因为泥莲长河所引起的争端，佛陀又回到故乡迦毗罗卫国，住在泥居旅院中。这时候抚养佛陀长大的姨母大爱道夫人，与佛陀未出家前所娶的妻子耶稣陀罗，率领了数百位的侍女赶着去见佛陀，请求允许他们加入僧团。佛陀前后三次拒绝。后来佛陀离开女居律院，到了毗舍离，住在大士讲堂中，待到夫人决心出家，也追随佛陀到达毗舍离。他们一行人把头发都剃了，穿着僧衣现出家相，再度来到佛所，表达坚决出家的意愿。但是佛陀还是没有答应。大爱道夫人被佛陀三次拒绝之后，仍然不死心。他穿着破烂的衣服站在门外，光着脚丫驻足而立，衣服沾满了灰尘，蓬头垢面，身体极度疲劳而泪流满面。这时佛陀侍者阿难尊者就问大爱道夫人，为什么如此悲伤呢？大爱道夫人向阿难尊者说明女人不能出家做沙门，而在此请求佛陀，但三度请求三次都被婉拒，所以才会如此的悲伤。阿难尊者因而代替 大爱道夫人向佛请求允许女众出家。佛陀说，阿难，够了，请不要再说应该让女众出家的事。阿难提出三次，佛陀都没有让步。最后，阿难尊者请问佛陀，世尊，如果妇女能跟从佛陀的律法出家，以梵行而住，他们是否同样可以证得入流果、一环果、不环果，乃至阿罗汉果呢？佛陀回答说，他们同样可以证得圣果。阿难尊者继续以大爱道夫人抚养佛陀的恩情来打动佛陀。最后，佛陀只好说，女人如果要出家，就要做到八净法，并且终身学习奉行，因而接受了大爱道夫人等女众出家。我们再来看看经典的记载，《毗尼母经》卷一云，佛告阿难，吾所以不听女人出家者，如世人家男少女多，家业必坏。出家法中若有女人，必坏正法，不得久住。女人能行八净法者，听其出家；若不能者，不听在道。所以为女人治八净者，如人欲渡水，先造桥船，后时虽有大水，必能得渡。八净法亦如是，不后时坏正法故，为其治耳。佛告阿难，汝今为女人求出家，后当减无五百世正法。由以上经文可以证实，八净法之缘起是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，和佛陀为了使正法久住而做的考量。基本上，佛陀最初反对女人出家，并不是因为歧视女性，而是因为男女在身心构造上本来就有阴阳刚柔的差异存在。女性出家后会遇到比男性更多的问题与障碍，而这些问题与障碍必将为佛法及僧团的存续与未来带来更多的困难。因此，佛陀才会说，假使女性加入僧团，将使佛的正法减少500年。所以说，今日女众能够出家为沙门，身心中应当感谢阿难尊者和大爱道夫人的恩泽，今日才能有幸成为比丘尼。事实上，一切佛弟子都应该体念佛陀制定八净法背后的苦心，其实都是为了使正法久住、梵行久住而施舍建立，并不是因为看清女性而制定。少数女权运动者又岂能依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而说出八净法非佛制，八净法应该废除这样的言论呢？对自己能够出家修道都是蒙佛圣恩，却是一点感念之心都没有呢？各位菩萨，我们接着来说明八净法的内容。一，即使百岁至比丘尼见心受戒至比丘，亦应起而成灵礼拜，夫静坐请坐。二，比丘尼欲结下安居时，不得与比丘同一住处结下安居，但也不得远离比丘住处结下安居。三，比丘尼当每月2次前往比丘处求教戒法，自我彻净道业。四，比丘尼结下安居结束，应于比丘众中行忏悔之法。 若比丘尼有见闻疑等三方面过失时，应请求比丘指摘。五，比丘尼应恭敬比丘，不得妄加骂力毁谤。六，比丘有过，比丘尼不得说其过失。反之，若比丘尼有过，比丘则可以谴责。七，释迦摩那若欲受持具足戒，应从比丘那里求受大戒。八，比丘尼若有过，应在比丘及比丘尼众的面前发露忏悔，以消除骄慢之心。如此八法，一切比丘尼皆应尊重、恭敬、赞叹，尽行受，不得违越。以上八种不可违越法，因为都是规定比丘尼众应该恭敬比丘、尊重比丘的事情，所以后人就称之为八敬法。只要女人能够终身奉行不违越，就能出家做沙门。其实佛法本来就是依法不依人，在佛法之前，世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佛陀制定八敬法的目的，很有可能是在当时保守的印度社会中，为了摄受女众出家的权宜之法。因为当时比丘僧团早已成立，比丘们自然是不愿意放弃地位优于女众之既得利益，因此佛陀制定八敬法，以其能够减少来自比丘的反对声浪。再者，当时随大爱道夫人出家的女众，大部分是王妃、公主等贵族。佛陀为了预防出身贵族的比丘尼们看不起非贵族出身的比丘，因而制定戒法。从另一方面来说，由于比丘尼僧团刚刚成立，为了扶植及保护女众教团，所以要比丘僧担负起教育比丘尼众的责任，同时也基于女性在托钵乞食各方面都有诸多危险的缘故，因此制戒规定比丘尼不得远离比丘僧团而居。佛陀本是为了因应世俗希谈而制戒摄生，但因为在佛灭度之后，经典结集与权势的大权都掌握在比丘的手里，因而出现了对比丘尼不公平的戒律内容。然而净慧存乎一心，而非外在的身相。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因烦恼执着而不能成佛。因此在大乘法中，只论正量高低，不论在家、出家、男相、女相。譬如《大宝积经》中记载，五位德女为了消除舍利弗尊者怀疑其是否能转变女身，因而立下誓愿说：若一切法非男非女，令我今者现丈夫身。说完即转女为男，佛为他受记后又现比丘生，最后再回复女身，以显示法无定向。又譬如《法华经》中，舍利弗尊者怀疑女身垢秽不成法器，如何能得无上菩提？又说女人身犹有五脏，不得做梵天王、帝释、魔王、转轮圣王和佛身，云何女身速得成佛？然而当时年仅八岁的农女忽然变成男子，具菩萨行，即往南方无垢世界成等正觉，具32大人相、80种随行好，普为十方一切众生演说妙法， 由此可见，众生皆本具清净智慧德相，人人皆得成佛。因此在佛教中是无法以男女相来分别正量高低，也无法用年龄大小来衡量智慧的深浅。只是世间人总是从外在的假象来分别执着，这在《金刚经》中说得最透彻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可见外相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离开外相，而找到那个无相的实相心。只要找到真实心如来藏了，那你就是大丈夫，哪还有女相存在呢？因此说，如果还不断在男相、女相上打转者，那他就一定是在佛法中尚未有任何实证的人。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？因为如果从小乘法的见道来说，出果圣者就一定是断我见、断三伏劫者，把色受想行识等五蕴都否定了，难道还会执着男相还是女相吗？如果依大乘法来说，在明心之时找到实相心如来藏，无形无相而能生诸功德，此时现观这个实相心完全没有任何世间相存在，又如何会有男相女相之差别呢？一般来说，在世间法中，女众往往是受歧视的，所以自古以来都说男主外女主内，家中只有主妇而没有主夫，男人是不会亲自去处理家中琐事的。而且中国古来皇帝都不允许后宫干预国家大政，所谓后宫干政，国之大忌，不管国家或百姓对女性都很歧视。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许多国家已经有了女总统、女总理，女性在各行各业中表现杰出的可说是不胜枚举。在佛法中，特别是大乘法中，更是从来不分别在家、出家、男人、女人，只看你的正量高低，从来不以外相论尊卑高下。只有在二乘法中，出家尊贵于在家，男众尊贵于女众，可是大乘法中没有这种差别。在大乘法中是一律平等的，只看正量高低的差别。可是从正量差别来看待时，其实也是平等的。只要你正量到了，你就是这个果位，不管你是男众、女众、出家、在家。可是如果在声闻法中，比丘尼出家成为长老之后，若遇到一个新剃度的戒疤还没有干的比丘，他照样得要跟他顶礼。这就是二乘法中的男尊女卑。在大乘法中都没有这个规矩，所以你如果是依止菩萨戒而不依止声闻戒，虽然你是比丘尼，也就不需要跟比丘顶礼。但如果你是依止声闻戒，不管你的戒腊多么久，永远要跟戒疤未干的新戒比丘顶礼，永远都是如此。所以说，那些女权运动人士大声疾呼要废止八净法，正说明她是依止声闻戒，而不是依止菩萨戒，所以才要去废止八净法。他如果是依止于菩萨戒，根本就没有八净法的问题存在，因为八净法只约束声闻比丘尼，而不约束菩萨 比丘尼。各位菩萨，您或许想要好奇地问，难道你们正觉同修会不重男轻女吗？正是如此。如果我们是重男轻女的话，今天也轮不到墨学在这里和大家说些佛法了。那是因为我们是大圣菩萨僧团，我们都是依止菩萨戒，而不依止声闻戒，所以永远不会觉得八敬法不民主，不符合时代的潮流，当然也就不会想要废除八敬法了。各位菩萨，这个单元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就为您说到这里，非常谢谢您的收看，阿弥陀佛。
第七意识与第八意识，平时导师术，本书揭示生命实相的核心奥义，非意识之心事，第八世能帮助佛门有缘人断除意识我见，跳脱于世因之外，而取证声闻出果，嗣后修学禅宗时，即得不堕外道神我之中，得以求证第八世金刚心，而发起般若实智。